第十章第三十二至到三十九节，在我们教会的双行本的圣经是第三百二十二页，新约在我们双行本的圣经是三百二十二页。我将会为大家读出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二至到三十九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战争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第三十四节，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困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全掌人的心必得大赏赐。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不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而是灵魂得救的人。
香港一位的属灵前辈苏恩佩姊妹，自小就患上癌症，但是她自己不知道。当她大学毕业之后去台湾做宣教士，突然间癌病发作，才知道原来自己是一个癌症病人。在面对癌症期间，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死亡别狂傲》，其中有一段这样讲话：在大崩溃期间，我有一次就被送到医院，那里情况不是很好，自己要求就安静休养，所以在房门挂了一个牌，写着不准访客，除了照顾我伯母之外，其他人都不可以入病房。有一天下午，一声轻轻的叩门声，跟着我两个头伸了进来，一男一女，是我辅导在台湾大学医学院团契的团友。伯母就连忙挡架，隔了一阵间，伯母就拎着一束鲜花、一张卡片走过来对我说：我搞定了，他们不会再来骚扰你。我望住呢束嘅鲜花，就对伯母话：佢哋走咗未啊？不如叫佢哋翻嚟啦，我好想见见佢哋。开门之后就见到一双好尴尬嘅面孔。咁呢个男仔就话：我哋唔会逗留好耐，只系想见见你。呢个女嘅就望一望男嘅，男嘅就望一望女嘅，大家有啲面红啊。然后佢哋就一齐讲话：我哋。练了一首歌，练了很久，你想不想我唱给你听呢？桑佩说：我就发觉原来他们手上拿着本圣诗，他们就开始唱诗说：我见一人身悬十架，流血痛苦难当，当他倦眼向我一看，我就靠近架旁，主是为我舍身十架，何等痛苦难过，我今奉献为主而活，因他为我受死。双配就这样继续去描写说，他空气当中荡漾着男高音和女中音，声音并不十分和谐，但当我闭目挨着床边聆听的时候，我从未听过咁美妙嘅音乐，我感到整个环境好似改变晒。虽然闭上眼睛，但系我可以感觉到整个房间系充满着光辉。音乐浮现喺我脑海当中，就系嗰位身悬十架嘅耶稣，佢为我重新咗诠释咗痛苦与死亡。佢憔悴嘅面容、流血嘅身体，具体咁说明咗。他对人类的痛苦是完全认同，十字架是一个令人震栗的符号，耶稣永恒地将死亡判了死刑， 祂給我的生命帶來新的意義。何羅雙佩又寫了一本自傳，以同樣的名字，書名叫做《死亡別狂傲》，記錄了他和癌症搏鬥20年，但他一生未有就助生命，他仍然是活得積極，活得紮實。後來創了3份雜誌，包括是《突破》雜誌。他喜歡唱歌，但是在癌症的醫療過程當中呢，動了4次手術，3次的放射性治療，使他健康盡毀，連聲帶都失去了，不可以好像以前那麼喜歡的隨便唱歌，但他仍然是透過用屬靈的眼光去看人生的得與失。他認定如果神取回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是因为祂要另外赐给我们更宝贵的东西。1982年，苏恩佩心脏衰竭离世，被主接回天家。祂人生的名言就是，与其就坐黑暗，不如燃烧自己。祂的生命是没有就坐，只有祝福。我们会问，一个弱质女子凭乜嘢去面对一场嘅打击呢？另外有一位香港嘅姊妹患咗乳癌，喺化疗嘅期间认识咗一个同病同房嘅病人。呢、这个年轻嘅病人只有19岁，睇起嚟身体非常软弱。呢、这个女仔佢系成日发烧又发冷又咳，一啲食物都食唔落，冚几张被咧都打冷震嘅。原来他是患了急性的血癌，他不是本地人，而是中国内地的潮州人，3岁死了爸爸，1年前妈妈因为肺癌而死，死的时候只有47岁。当妈妈死去之后，他不停的哭泣，没几耐就发现自己亦患了急性血癌。因为没钱，在大陆的医生就不医他，不给他药物，他就叫他只有回家去等死。他在香港有一个70多岁的义父，所以就申请来了香港医病。由于他不是本地人，医院收费非常昂贵，每日3000多元。他没有钱，就恐怕医院将他赶走。他真是贫病交迫，除了义父之外，在香港是举目无亲的。幸好有一班基督徒经常来探望他，又带食物啊、补品给他，而且呢又联络了立法局的议员和律师，能够协助这个病患的年轻女子，带领了他信耶稣。就因为这班基督徒的爱心，使他在绝望中得着安慰盼望。人生在世，难免有很多成败得失，一定都有悲欢离合、生离死别。究竟我们怎样去面对呢？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信是给一班正在面对苦难和逆境的信徒，犹太的信徒。公元70年是犹太人历史上一个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刻。他们所珍惜的圣殿被拆毁，而几十万犹太人被屠杀，国破家亡，被赶尽杀绝，想躲在山洞都没有地方去躲。而基督徒就更加惨了，是没有地方可以躲藏的。他们成为一台戏，被世人观看，被人看，被人玩弄，被人虐待。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教了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一切的逆境患难呢？就算在这些日子当中，他们因为信靠神，仍然可以是没有就坐，只有祝福。今天经文给我们三个心态，都是跟时间有关的。第一是回想昨日，第二就把握今日，而第三就是盼望明日。或者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心态， 面对逆境苦难，是要回想昨日。32到34节这样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看出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害，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圣经话我们要怎样去面对逆境呢？33节讲到要追念往日。追念这个字不是叫我们想一想想一想那么简单，不是单单是提醒我们，原文这个字是很积极的，很用力的去追溯，去回想，是特意的想回旧时发生的事情究竟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字的文法是一个命令式的，是一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现在进行式的，是叫读者不断去反省，去思想旧时的事，是去想回就产生一个新的意义。究竟想回旧时的什么事呢？不是想回昔日那种的风光，那些 good old days 就大叹说啊，今时不同往日啦，亦都唔系咧，就回想昔日嗰啲嘅失败啊、懊悔啊、咒诅啊、自怜啊，追念往日，究竟要回想咩咧？就系33节继续讲到话，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大征战呢个字好有意思，就系当时罗马帝国嗰啲嘅竞技场啊，或者系斗兽场啊。在这些竞技场里面可能是有运动比赛啊、拳击比赛啊、跑步的比赛，或者这些的武士是武术的比赛。那在这些竞技场 Colosseums 当中呢，可能那些武士是武术比赛，生死决斗，直到打死对方才是完结，分出胜负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对他的读者这样说，你们要回想追念往日，就好像你们在这些竞技场上面去比武，是跟哪个比武呢？不是跟那些武士去比武，而是跟苦难去比武，是跟苦难去斗争，而这个斗争是好像一台戏给众人观看。这里有一幅图，就是从其实公元前160年在马加比那个时代开始，这幅图是不断的重现，就是有些信徒他们可能是被调进这个竞技场里面跟狮子搏斗，或者是跟这些大只佬去搏斗，成为一台戏被众人观看。不少基督徒就在这些的竞技场当中为主殉道。究竟这场的决斗情况怎样呢？33节又继续告诉我们知道，他们是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毁谤和患难呢，在原文就是众数的，不是一次，是多次的，是多人的，很多人来到辱骂你，来到毁谤你。这幅图画就是讲到基督徒是被众人咒骂、唾弃、失去尊严，心里面受苦楚，是难以忍受的。弟兄们，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人辱骂、被人毁谤的经历，不知道当时你有什么感受。33节就讲到说，他们的家业是被抢去的。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好几年前，2008年金融风暴，雷曼兄弟这间控股公司就宣布破产，很多人就在那里将他们一生的积蓄投资下去，怎知就大部分的退休金被蒸发消失。希 一来书的读者，他们就回想有些信徒在转眼之间全副身家、身家性命财产都全部没了，被充公了。或者我们中间也有些人，或者上一代是被在大陆的时候被共产党抄家、批头、地主，你穿哪套衣服就哪套衣服，走出家，全部家里面的东西就被充公。作者就说你们家业被人抢去也是甘心忍受。甘心这个字中文就翻译得较为平淡，哦，没所谓，他拿了我们家产都不紧要，不是那么普通的。原文这个字是指欢喜快乐的。我们会问被人抄家、辱骂、家业被抢去，在大争战患难当中都可以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情去面对吗？为什么可以这么欢喜快乐呢？圣经就继续说，因为他们晓得这一切都是短暂的，他们还有永恒的长存的家业为他们存留的，他们是等候得着这个荣美的天家。他们所顾念的不是短暂的，而是永恒的在天上的基业。究竟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看重我们银行里面那些存折、那些数字、那些股票，或者我们这份工作做了几十年这份的退休金，那些可能只不过是翻简簿，一捉摸就消失。究竟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呢？而另一方面，这班信徒他们就是甘心去，不单止自己去经历苦难，而是陪伴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或者是煲埋汤水去监牢那里，去送给这些的坐监的信徒。陪伴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字是合伙人的意思，即是说他们做生意大家是都是股东的，大家坐在同一条船，同捞同煲的，有饭就一起吃，有福就同享，有祸就同当，合伙人、陪伴人。尤其呢，如果在医院里面呢，你发觉病人安慰病人呢就特别容易的，有共鸣的，因为大家是同病相怜。如果一个健康好地地没病的人，你去安慰病人，无论你讲到几多安慰的说话，似乎他都听不入心，因为你是好人好者，你没有经历过他这个化疗电疗那个痛苦，你说的只不过是理论而已。因此呢，耶稣就道成肉身与痛苦的人类认同，他被钉十字架，他流出宝血，他的手与脚与肋旁被刺破，所以他明白你和我的痛苦，他成为我们在苦难当中的同伴、合伙人。怎样面对人生这些的风风雨雨呢？圣经告诉我们，听告诉我们听，第一，你要回想昔日神怎样带你经过，过去神带领你，今日神同样都会带领你的。不单止回想往日，圣经说第二个心态就是要把握今日。35节这样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全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两节经文就有三个命令 imperative， 是教导我们怎样去面对现今的逆境的。三个命令都是跟今日有关，第一，不可丢弃勇敢的心，第二，必须忍耐，第三，行完神的旨意。三个命令，第一，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即是说要持守这个勇敢的心。丢弃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另外一 個用處就係記載喺福音書裏面啊。講到耶穌咧醫好咗呢個瞎子巴底買，啊巴底買以前係一個盲眼嘅乞衣啊，啊拉住佢攞住個乞衣兜啊喺啊聖殿嘅門口，或者咧喺啊路邊嗰度就話好心啦，可憐我呢個乞衣仔啦咁。但係當耶穌醫好佢之後咧，咁咧聖經就用呢個字啊，丟棄啊。佢就丟棄咩啊？丟棄以前嗰啲乞衣嘅用品啊，包括嗰支盲公竹啊、乞衣兜啊，丟曬佢，唔使要啦。而家睇得見啊，而家咧就可以自己自力更生啊。所以將呢啲嘅乞食嘅用具全部丟棄啦。就好似咧以前嗰、那個税吏馬太啊，以前就係靠著收税嚟到揾食嘅。信咗耶穌，跟隨耶穌做耶穌嘅門徒之後咧，唔要啦，將自己呢、那個收税嘅辦公室都鎖咗門啦。好似保羅話：我將萬事都丟棄，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啊！以前認為有用嘅行乞嘅揾食嘅呢啲工具咧，而家唔要啦。因为病医好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相反的，你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反而要持守这个勇敢的心。这个勇敢的心是极有价值的。勇敢的心是指到呢，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所以就有勇气勇敢的面对困难。相反嚟講咧，以色列人佢哋出咗埃及之後，在曠野漂流，就係因為佢哋對神冇信心啊，所以佢哋對敵人就冇勇氣啊，唔敢去攻打迦南人。佢哋面對迦南人，睇自己就好似蚱蜢，睇迦南人就係巨人。佢哋情願咧就翻去埃及做奴隸，唔願意面對迦南人呢個爭戰。而呢方面，我哋睇到年青嘅大卫十七八岁，面对巨人哥利亚，就系因为佢对神有信心，所以可以勇敢嘅面对劲敌，打败敌人。所以把握今日，首先不要丢弃勇敢嘅心，第二必须忍耐啊！忍耐呢个字咧就。可以用三幅图画来描写什么叫忍耐。第一幅图画就是妈妈生仔，那个妈妈就生仔之前就十月怀胎，一路忍耐等候，等到这个阵痛来临，她仍然可以忍受苦楚，勇敢地面对，因为知道 BB 就快出生，一个新生命就快来临，所以可以忍耐等候。第二幅图画就是农夫耕种啊，农夫耕种的时候啊，必须要忍耐等候，不可以咧冇耐性。嗰啲冇耐性的人就，咦，见到呢、这个稻米啊，生长咁耐都唔成功嘅，都未长成，就揠苗助长啦。咁我帮你啦，拉你一把啦，点知一拉？这个稻米就死了，帮不到反而将事情搞坏。所以雅各书里面就讲到，农夫他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等候春雨秋雨，就好像我们今天夏天的雨那个降临，农夫等待落雨，农作物宝贵的出产就有好的收成。而第三幅图画咧，忍耐系指到可以形容描写咧嗰啲嘅运动员啊，佢哋系忍耐等候。嗰忍耐等候指到佢哋有纪律，经常操练。当个个都喺度仲瞓紧觉嘅时候，佢一早起身去咧系运动，去操练佢嘅身体，要达到最良好嘅表现。三幅图画讲到忍耐。把握今日就是要忍耐，
要操练。
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我们必须忍耐，因为将来有盼望，所以今日能够忍耐，盼望婴孩的出生，盼望农作物的收成，盼望在比赛的时候能够胜出，所以今天能够忍耐，掌握今天，为那永活的国度快将再临这地面。忍耐不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忍耐是圣灵的恩赐，忍耐是爱的结果。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话，爱是凡事忍耐的。加拉太书五章讲到话，圣灵成果所结的果子就是忍耐的。保罗不住的祈祷，亦都是叫信徒有这个忍耐的心。因为我们有忍耐，跟着就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不单止遵行，而且行完神的旨意，不会半途而废。掌握今天是包括要行完神的旨意，行而且要行完，达到终点。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就形容人生好像长跑一样，不是短跑100公尺，是马拉松的长跑的。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员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有些信徒开头跑得很好的，初信主的时候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但是过一段日子了，十年、廿年、三十年，变成路油条了，分了心了，失去人生的目标了，中途放弃了，并没有完成神的旨意了，开头跑得好，后来走了岔路、歪路了。圣经里面讲到保罗呢，有一位同工叫做底马，开头不错的，跟保罗一起热心侍奉去短宣的，但后来贪爱世界离开保罗，不再侍奉了，就往帖撒罗尼加，不是去那里短宣或者报道，很可能就是在那里做生意赚大钱，贪爱世界。底马并没有行完，有开始但没好的结束，没有行完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又如何呢？我们有没有把握今天呢？我们有没有全勇敢的信心？有没有坚持忍耐行完神的旨意呢？面对逆境，我们不单止要回想昨日，要把握今日，还有第三样，要盼望明日。三十七节圣经说，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只是以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面对逆境，面对困难，除了追想往日，把握今日，最重要做一样，就是要盼望明日。中国人讲得很好，哀莫大于心死。心死就是说没有盼望，就是绝望。绝望就是最惨的、最痛苦的一样东西。绝望就是知道已经到了尽头了。圣经告诉我们，要将眼光放远一点。三十四节说，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三十五节说，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三十六节又说，要忍耐，要仰望将来永恒的生命。当我们行完神旨意的时候，有什么后果呢？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刚才几节的经文都是讲到 劝勉我们、一样嘢，就是盼望，盼望一个更大、更美的家乡。而在这、几节经文，希伯来书作者就引用了旧约圣经、两段的经文，是基督徒全盼望。两段所引用的经文，一段就是引用自以赛亚书26章第20节，而另外一段就是引用哈巴谷书2章3到4节，就是我们是前一季所读的哈巴谷书最有名的经文，二人必因信得生。这两处的经文背景都是预言到、敌人将会来攻击了，但是神会拯救他的子民百姓。而那要来的这个词语就是指到以色列的拯救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或者你以为等了很久拯救者都还未来到，信心就开始摇动，怀疑神的应许是否落空。但是神既然应许他的拯救要来，他就一定会来，不会落空的。读到第三十七节的时候，讲到说，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我们就会问，一点点的时候，希伯来书写成已经到现在有2000年了，隔了2000年，为什么是一点点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明白，在新约圣经讲到主再来的日子呢，是没有人知道的，或者是今日，或者是很多年之后。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几时回来，所以我们就要随时做好准备。所以一点点的时候，那个意思呢，就是不是说、3个月或者3年，而是 imminent， 即是说随时发生的意思。所以圣经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说到他一定会回来，所以我们要等候。而第二个重点就是讲到他随时会回来，我们不知道几时，所以要每日警醒，做好准备。跟住在38节，圣经话到：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义人就是指到旧约的时候神的子民百姓，同样是指到今日的信徒。义人是必因信得生，无论旧约的以色列民百姓或者今日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因信得生，是保罗在罗马书所引用的经文，是凭信心而活，不是凭眼见而活的。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个抉择，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将来，不单止影响我们几十年在世上，更加是影响到永恒。圣经说，你要凭信心生活，不要凭眼见来生活，不要背道，不要丢弃信仰。如果我们放弃信仰，如果我们离开神，如果当时的犹太信徒他们离弃神，圣经就说神心里就不喜欢。当希伯来书作者讲了一番的警告之后呢，他就转了他的、口吻和语气，回来再鼓励读者，肯定读者。39节说到，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这里作者有很智慧的教导，先严厉后宽容，是刚柔并用，一个平衡的真理。他肯定读者和我们今天这班信徒是蒙恩得救的人，是有永恒生命，是有盼望的信徒，以致我们在逆境当中仍然存着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好像希伯来书的读者一样，我们、四周围的事物都是短暂的，一阵间就会过去了。 包括我们的家业、我们的性命在内，转眼之间就会消失了。究竟什么是永恒的呢？究竟你的抉择是什么呢？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要回想昨日，神再怎样带领你，今日都会照样带领你。要把握今日，不是凭感觉，而是凭信心而活。就算在逆境当中，都要忍耐到底。不是看你心情靓或者不靓，而是无论心情好不好，都依照神的旨意而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而行。要盼望明日，虽然环境好像很黑暗，似乎到了绝路，但相信神一定会拯救。就算在苦难当中，都是凭信而活，因信得生。相信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的。因为神在掌权，所以你的人生是没有咒诅，只有祝福。请我同心祈祷。多谢天父，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警告我们，你的话语也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愿你的圣灵光照责备，也愿你的圣灵激励肯定我们，叫我们这班软弱疲倦灰心的信徒，因为圣灵所赐的话语，我们得着盼望。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传话，成为我们奔走天路的能力。多谢你垂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